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同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召聚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主，愿今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和动力，以至于一息间无论听的讲的，愿你的话语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去栽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法国有一位叫做兰瑟神父，他一生有几万次亲身去到临终者的床前去安抚他们和为他们祈祷，更加就是聆听他们的忏悔。他将那些人的临终遗言记录了在60多本的日记里面。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他就很想将这些日记的内容编写成一本叫做《最后的话》的书，可以将这些临终的遗言作为对后世人的提醒。但当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很可惜遇上一场大火，一把火就烧了他所有的日记。而这一位年时已经90岁的塞瑟神父已经没办法记忆他那些日记内容，所以这本书就不能够出版了，真是很可惜。否则这本最后话语的这本书呢，可能都成为我们很多的提醒。塞瑟神父在他94岁临终之前呢，就将一个公文袋交给他的朋友，他说里面写了他最后的话。后人就将他这一番最后的话以他的手迹刻了在他的墓碑上面。碑文是这样写的：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世上将有一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这句最后的话语是以省略号作结的，一个语味深长的省略号，里面带着的可能是疑惑，又或者是盼望。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有什么的片段或者决定你是想重新选择的呢？可能很多人都盼望时光倒流，重新选择。因为每一个人总会有一些过去讲过的说话或者行为而感到懊悔或者愧疚。能够真正问心无愧的人又有多少个呢？事实上，可能有时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这些过去讲过的说话或者行为。为什么当时自己这么冲动呢？为什么自己这么蠢呢？甚至可能会想，为什么自己这么邪恶呢？可能都会希望未讲过那些说话，未做过那些事，这样就不会有遗憾了。我们都盼望有时光倒流，故事可以改写，或者这样可以令到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今日经文故事里面的那个的人物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走了40年，来到生命的尽头，但知道自己不能够进入那个期待了40年的应许。这个对于摩西来讲是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呢？既然所相信的主都不让摩西进入应许地，摩西都不能够获得上主所赐的福，做什么还要跟随他遵守他的命令呢？可能这些都是我们想代摩西发出的疑问，也都可能是我们信仰历程里面所会问的问题。所以盼望今天藉着生命记34章1至14节对我们带来生命的一些提醒。我们讲一点点经文的背景。上个月其实海杰宣教师来到梁法堂正道的时候都曾经讲过以下的一段的经文，就是民数记20章11至12节。当时就是讲到摩西因为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而当上帝叫他去击打磐石让以色列民有水饮的时候，摩西就击打了2下，所以他的行为是令到上帝很愤怒，所以就不能够让到摩西不能够和以色列民一同进入上帝所赐给他的应许地。 不过看到那个故事，我们都会想，哎，上帝有恩惠，有慈爱，有怜悯的嘛，最终都应该会有大团圆结局的。加上是生命的一开头，摩西为到自己可以进入到去迦南地，就哀过上主俾佢进入迦南。在生命记三章二十三节咁样讲：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开始将你的伟大和你大能的手显给你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明能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让我过去看约旦河另一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区和黎巴嫩。当时摩西哀过上帝，但是上主怎样回应呢？他就在第26节就这样讲：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耶和华对我说，你够了吧，不要障碍向我提这事。你想起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用你的眼睛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哇，虽然摩西哀他，但是上主说你够了，不要再说了。即好像我们可能问阿妈，阿妈我可不可以跟朋友 去宿营啊，可能已经哀了很多次，阿妈都说不肯。所以再哀的时候，阿妈就说够了，你不要再说了。这样摩西一样，当他哀上帝的时候，上帝不应允他。所以跟住落嚟呢，去到呢一度呢，跟住呢就係去到生命记嘅内容，就係讲到呢有关摩西呢再一次讲返律法嘅内容。其实呢生命记呢係好值得我哋研读嘅，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呢有时间嘅时候呢，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呢阅读生命记嘅。之后呢就係到33章，摩西知道自己即将要死啦，所以呢佢呢对以色列民嘅支派呢祝福。讲完那番话之后，就到今日第34章的这一段经文了。我们看下第34章第1至到5节，那里讲到摩西登上尼波山，耶和华就将他应许以色列民的地方指给摩西看。摩西那时候几岁啊？在圣经讲话已经120岁了，但他的视力没有分化到，反而就是有一种哇超人的视野。因为他讲到就是说由基列到但约160公里，即是说 几远的路程，差不多要揸个几钟头车的路程先到达的地方。所以他一望，哇，望到很广阔的地方是赐给以色列民的。跟着第四节这样讲，上帝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亲眼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去那里。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那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情况呢就有少少似呢，即是你的朋友带你去自助餐，去到餐厅里面就告诉你听，哇，你看下前面呢就是摆了一些很漂亮的龙虾，烧牛肉在那一边，山蚝呢在那一边的，而甜品呢在后面，你可以随便拿啊，不过你不可以吃，你只可以望啫。咁样，当时你的心情会点啊？哇，见到咁多美食，你带我嚟睇呢啲咁好嘅嘢，但系你嗌我唔好食，咁你带我嚟做啲乜嘢嘢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好无奈，甚至好嬲。咦，摩西佢嘅反应系点样样啊？第五节讲冇啊，摩西冇反应、啊。因为直接就死了，喊都没得喊。上帝会不会对摩西太过严厉呢？特别是摩西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第十节甚至讲呢，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哇，摩西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看来上帝好像对他很严厉。是不是告诉我们，原来人要承担自己所犯的罪，不理得你是不是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其实都无情讲呢？啊，看来摩西不单止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啊，简直是悲惨啊，一指错满盘皆落索。 上帝是不是透过对摩西的严厉去警戒我们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在《申命记》第十一章26至28节这样说，看，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随从你们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咒诅。摩西所经历的事，是不是就是《申命记》所指的祸呢？在讲这件事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才是福，所以我们先知道什么才是祸。所以我们先看一看《创世记》12章1至3节，就是当时耶和华他赐福给亚伯兰，即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而讲的一番说话。圣经这样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上主赐福给人，结果可以使上帝赐福给亚伯兰，结果是使他的名为大，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要使人得福，即是说上主的祝福，上主祝福他的子民是能够被神使用，以致使万人得福。所以 得祝福呢，或者上帝祝福人呢，其实是带有这个使命的，不是只是自己得到好处，应该说不是为着自己得到益处。所以上帝祝福人的心意和我们人所期望获得祝福的概念呢，可能有很大的落差的。正如以色列民啊，想着出了埃及就不用挨的嘛，怎知哇，在那个旷野之地还辛苦过在埃及的，又没有水又没有肉食。原本上主呢是想着即将他领他们出埃及之后呢，就直接去到迦南，进入迦南的了。但是当那些以色列民派探子去窥探迦南的时候呢，发现哇，迦南人个个牛高马大的，他们就又惊又嬲，还不单止他们又惊又嬲，还拒绝进入迦南，更加想杀了摩西，说要回到埃及。因为这件事激怒了上帝，令到上帝要杀他们。后来因为摩西的求情，上帝赦免了他们，但是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呢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了。这个事件呢其实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民数记13至14章，你就会明白前因后果了。以色列民不明白，也都不相信上帝的心意，因为他们期望出埃及是享福，即是获得好处，所以不被满足的时候就埋怨上主的安排，甚至拒绝上主的旨意。但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也就是说上帝赐他子民的福呢，其实是要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行出上帝的心意，以致让世人都看得见上帝子民的独特性。所以上帝就让他们在旷野之中要明白上主的心意，好叫能够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地，否则他们就会只是继续这样遇到很多的问题，不断的原地踏步。因为就算他们入了去应许地，这个都不是一个福，而是祸来的。因为他们不按上帝的心意而行，不按上帝心意而活的话，他们就无办法令到人家看见上主子民的独特性，那又如何令到人家得福呢？所以人期望的事，又或者人的议程，如果同上主所喜悦的事一日有日落差，我们就会如同好像在旷野之中，我们未预备好自己进入应许之地，也都不觉得自己在个福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上主的旨意为何，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福。 因为在应许之地里面，其实我们仍然都会遇到很多考验，所以上帝再一次藉着摩西的死去重申上主的心意，讲多次，其实都不是讲多次，是整本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这样讲给我们知。不过今天我们讲回生命记先啊。那我们看回呢生命记三十四章前少少少少先，就是三十二章四十八节。因为呢其实上主呢一早已经预言了摩西会死在尼波山的了。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八节就这样讲。就在那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摩押地的亚比林山密，到面对耶利哥的尼波山去，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产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上的山，归到你祖先那里，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到他祖先那里一样。因为你们在以色列人中得罪了我，在沉的旷野加底斯的微利巴水那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只可从对面观看，却不得进到那里去。在五十节里面讲，你必死这个字呢，它的字根即是在原文里面呢，其实是带有命令式的，即是上帝命令你去死、哦、上帝命令你去死、哦、摩西有没有得拣呢？其实当时有没有呢？那我们即先看一看摩西原本的心意是什么东西。摩西原本呢其实就是求上帝给他进入应许地，但是上主没有应承嘛，是吧？不过摩西就按住三十二章五十节，即刚才刚刚我们读过一段的经文，上帝对他的吩咐，你要死的那个吩咐呢，就在三十四章第一节这样讲了，就是说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摩西明知他会死在山上，但是他仍然选择登上那个的山，死在那里。作为上帝的仆人，其实最高的层次就是，如果上帝吩咐我死，我就死的意思是，即使我的生，即是我活着，能够被上帝使用，我的死都可以被上帝使用。所以其实在这里所讲的摩西的死，不单单是肉身的死，而是自我的死去，他放下自己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议程，这个的上望，而选择遵行上帝的旨意，死在尼波山。我们呢很自然会觉得呢，认为呢进入迦南地才是一个，即是这个结局呢才是完美，这个呢也都可能呢是世人对祝福对成功的看法。我们都重视结果，因为我们都渴望努力能够得以回报，但这些的自我满足也都可能是成为我们的阻拦。上主说遵行上帝旨意才是能够圆满，愿意放下自己，以至于上主的心意能够藉着你生命实践出来，你的生命才是得到圆满。上主带领摩西在山上观看的不是得地的版图，不是说以色列民可以拥有什么土地财富，而是让他看到以色列民将会怎样藉着那个地方使他人得福，看见上帝的荣耀。其实这样看回、上主将我们粮法堂放在观塘这个地方，其实也都是显明我们不是要拥有这个地方，而是藉着这个地方使他人得福，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过去我们做很多福音工作，祝福了月华街很多的街坊。最近呢，其实都不是最近，近这几年我们也都有趁虚可以接触到街坊，这个就是让我们去将上帝的福音去传，就是去跟其他人分享，在这个地方让别人看得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呢，虽然摩西不能够亲自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但其实摩西已经藉着按手之礼，将上主原先给摩西的能力才干以及权柄呢 传递咗俾约书亚去带领以色列民进入那个嘅应许地。所以摩西经历紧，仍然经历紧上主对佢呼召所赐嘅福。摩西虽然要承担佢曾经因为按照自己嘅方式冇遵行上帝嘅吩咐而击打两次磐石所带嚟嘅后果，唔能够进入迦南，的确系有啲遗憾，但系冇阻碍佢继续遵行上帝嘅旨意。因为摩西嗰一刻，佢学到更大嘅功课，让佢唔会再原地踏步，并且让摩西知道佢最大嘅祝福唔系进入迦南，而系遵行上帝嘅旨意。咁样睇嚟，摩西冇因为生命嘅遗憾而令到佢喺上主嘅祝福终止，反而系让佢能够更加系进入到祝福嘅里边。所以摩西嘅死睇嚟是一个祝福。我们华人可能对于一向对于死这个是一个禁忌，所以我们会不会觉得哇，死是一个祝福，是不是？但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反转了我们的想法，能够死在上帝的旨意下，要留意不是就这样死，而是死在上帝的旨意下，也都是意思是对自我的死其实是一个祝福来的。这个呢也都可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成熟的迹象，或者一个方向。成熟呢不单止呢是即是讲话我们熟读教条，或者完全话将整本圣经读晒，即是背晒。而是当我们越来越少挣扎的时候，我们呢就会经历到上帝那个祝福，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就会越来越趋成熟。只要上主清楚给你知道他的心意的时候，譬如当我们很幼嫩的时候，我们可能上主叫我们你要宽恕人，你要美善，你要辅助那些软弱的人，可能上主告诉你，你挣扎了一个月，最后可能你会说No， 你会跟上帝说我不制啊，这样。跟着慢慢呢，可能你挣扎完一个月之后，你会 say yes， 好啊主，我愿意。又或者慢慢再成熟一点了，你可能上主都未吩咐你，你已经知道他的心意，就好像一个仆人完全了解主人的心意一样，他未说你已经走出上主的心意了。因为你已经放下自己，走出上主的心意的事，你属灵的生命就越来越成熟了。不过留意，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将这个失败、苦难或者曾经犯的罪放大，然后就将它视为哇，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特别呢，不要在人家遇到这些情况或者生命的困苦里面，你说这个是上帝的祝福，你这样真的叫他去死的，即是踩多他一脚。我们这个这样东西其实是我们在上主里面一个内省的功夫，去明白上帝心意怎样藉着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去让别人看得见上帝是信实。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问上主为什么要让我有这些经历，正如上个礼拜林牧师他所讲的那边道一样。不过我们更加要问的就是，主啊，你怎样可以使用这件事令到我的生命，给别人见到我的生命可以见到上帝你的信实呢？这样这个的确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夫，也都是我们信徒需要我们的生命历程需要经历的功课。咁啱当我去预备这一篇道的时候，昨日呢就有一个导师呢在他的小组里面呢分享到有关成长的一些分享。咁呢我都好想，我都问了他之后呢，我就借用了他这个分享呢，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是啦，哇，我先要赞一赞这位导师先。当他在预备琴日的那个的分享，即是在团契里面的分享呢，他先在呢9月28号见面到，即是我的最左手边左上角啦，那个的即是那张相，9月28号，即是一个月之前呢，他已经预备定琴日的那个分享，即是预备了一个月。那他怎样去预备呢？就是他呢需要呢去讲到有关成长，所以呢他就呢即种了一个盆栽，就在上个月呢去种一个盆栽啦。并且呢他每一日都不是每一日的，即隔几日啦，即等他有些变化的时候呢，他就会 拍一拍那些盆栽的那個生長情況，藉著去觀察那個盆栽的生長情況，它有不同的體會，可以轉去下一版了。是啦，就有不同的體會啦，就講到這些就是它一些體會啦，就是成長呢是需要用心去經營 love， 即是我們有沒有意向是我們需要學習去需要成長，在上主裡面去變得強壯呢，是需要上帝的愛和我們愛神的這個心。跟住就是成長需要時間的，我們不是一個即是一個掣啦，一啪啊我們就會著，我們需要一些時間去經歷去體會。正如剛才所說，可能我們最初掙扎一個月，慢慢可能掙扎一個星期，甚至你不需要掙扎就可以立刻行動了。並且成長是需要耐性的，有時可能不單止我們遇到我們自己的成長，我們可能面對狀況，我們都要有一些等候時間，我們明白我們自己的限制，也都明白自己的不足，並且我們也都需要我們去有一些信心去面對側根的環境。所以成長是需要耐性的，成長需要光和能量。光和能量呢，如果是即一想起就是上帝的話語和聖靈的提醒，這個呢都是我們成長是必須的元素。並且呢成長呢需要觀察和記錄，這個呢都成為一個很大的提醒。有時呢我們呢譬如上帝明明可能呢講了一些說話給你知道，但我們很快就會遺忘的，是不是？跟住到當一啲事情發生嘅時候，我哋就會問上帝點解啊？點解啊？其實可能上帝一早就話咗俾我哋聽，所以咧，其實當我哋咧能夠記錄上帝曾經講過嘅説話，我哋去寫翻低啊，我哋間唔時拎出嚟睇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現上帝點樣喺每一個地方嘅時候與我哋同行咧，呢、這個都非常之重要嘅喎。並且咧，成長咧係需要養分嘅。是我們需要弟兄姊妹的代禱，彼此的堅固，以及在分享當中我們能夠明白和可以彼此鼓勵。成長需要空氣和水的，昨天那個導師講得挺好，他就是 說空氣其實看不看到的，看不到的，但是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有些看不到的東西原來很重要的，包括我們的信心，我們的、在上主裡面的愛，是啦，呢一啲嘅嘢咧睇唔到，但係好重要，所以我哋需要要向上主求嘅、哦。另外咧就係、是、成長需要空間啦，有時我哋都需要咧自己安靜落嚟嘅。有時咧唔講嘢咧，唔等於咧嗰人係靜嘅、哦。可能腦裏邊哇諗好多嘢，其實你唔得安靜。所以點解咧？即係林牧師咧成日嗌我哋啊，我哋要去靜修，要安靜自己，就係、是、我哋需要提一個空間。去让你和上帝有相遇，让上帝有机会跟你说话。并且呢成长需要嘟嘟嘟，都是一个呢、引号这样去呢让我们思考、对于我们不同人的生命里面，可能呢我们成长都需要不同的元素，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在当中去学习去成长呢？这个呢都是我们呢去在上帝里面一个耐性的功夫。另外咧，即、就、係、是、我都想講啦。另外咧，就係嗰一幅畫咧，即係隔離嗰幅畫咧，亦都係咧，即係另外有一位導師咧，因為咧聽到咧，即係嗰個導師嘅分享咧，然之後畫嘅喎，我覺得幾得意啊！即係當呢一種嘅互動性，就係、是、好似我哋生命嘅養分。我聽到嘅時候，我點樣去回應咧？有人可能藉住圖畫去回應，即係以至於佢近喺上帝裏面有一啲嘅思考咁樣。所以呢就是我好想分享的，就是除了它的内容，也都是呢它们在当中的一些互动都对我们呢带来一些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人呢可能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都有不同的，就是可能呢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有一些遗憾的。但是呢不等于呢往后所做的事就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在上主的里面，我们生命得以圆满，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完美的人生，而是我们是一群属上帝的子民，遵行上帝心意而行的人，以至于世人因我们而得福。所以最后我想以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同诵读，以至于让上帝 今日的话语对我们生命带来提醒，就在《生命记》十章十二至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吧。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一切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使你得福。愿我们经历上帝他所赐的福。这个虽然我们可能人生里面不完美，但是藉着上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生命得以圆满。所以愿我们一同学习，继续彼此提醒，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阿门。